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欢迎收听今天由蔡伯恩博士主讲的无尽恩典节目。
人们真的很难接受人生背景的差异，种族的差异和社群的差异。因为福音的缘故，我们希望所有阻隔的墙都被拆除，所有的心灵都彼此开放。
这里是无尽恩典节目，由蔡伯恩博士主讲的圣经教导。蔡博士是皮奥里纳基督长老教会的主任牧师。我是主持人方华。我们都喜欢那些发生冲突的人们通过一系列的事件，最后在一个共同的纽带中走到了一起的故事。今天蔡博士要带领我们继续研读以弗所书第二章，经文描绘了耶稣基督做了什么使我们与神连接在一起。基督除去了罪的拦阻，消除了犹太人和外邦人以及各行各业的人之间的隔阂。现在我们就请蔡博士和我们分享今天的讲座。
听众朋友，不同的民族，不同语言，不同国家，各种不同的人，都可以通过耶稣基督的工作得着神的荣耀和赞美。对犹太人来说，这有点不可理喻。外邦人可以和犹太人一起来到神的面前，神在这里宣告，我的计划就是要你们两下合而为一，犹太人跟外邦人成为一家人。你觉得如何呢？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，我家里面有五个男孩。那个时候足球还不流行，我们全家都喜欢打棒球。整个夏天一直到秋天，甚至到春天，我们都打棒球。家里面五个男孩，我当然会经常去看哥哥们打球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因为我太小了，不能够上场，我感觉很无聊。因为要看这么多夏天的比赛，我发明了分散注意力的方法。记得有一个夏天的夜晚，我跟一个朋友在一起看哥哥们打球。我们漫不经心地发现了球场的南边有一块土，比赛中已经被踩得粉碎，看起来哎，很棒，很柔软的粉末。在夜幕下体育场的灯火闪烁， 我们做了什么事呢？我们拿了一个纸杯，里面放了这些灰土，杯子封起来，但是开了一个小孔，然后把这个杯子扔出去，这个纸杯看起来就像火箭一样的穿过天空，里面的土跟灰尘就从里面洒了出来。我们玩了大约15到20分钟，我的朋友变得很兴奋，他朝着另外一个方向扔了出去。我说，哇，糟了糟了，因为不仅他扔到了另外一个方向，而风向在那个时候改变了，这个尘土随着掉下来的杯子洒落下来，被风吹到了我的父亲他坐着的看台。我的父亲把这个落在身上的灰尘擦干净，然后愤怒地看着我们。啊，我向我的父亲走去，他摇摇头，指着我跟朋友说，过来过来，我要处理你们两个人。我们走到看台上，父亲说，停下来，不要玩了，给你们一些钱去买一杯可乐吧。我们很惊讶，因为旁边的人都认为这个处理恐怕不太完美，因为我们没有被处罚。我知道这点，我的父亲其实很愤怒，但是没有处罚我们。人们皱着眉头愤怒地看着我们，感觉非常的困惑，为什么我们没有遭遇麻烦。我跟我的朋友感觉又如何呢？我们击掌拥抱了一次又一次，哇，真是太棒了，因为我的父亲向我们施了怜悯。在古代教会的一位教父认为，当使徒保罗说，无论是远近，我们都被允许来到神的面前，这就像是把一个泥巴做的物体跟一个生锈的物体放在一起，然后变成了金子做的物体。泥土来自土地，生锈的铁是因为腐蚀，尘土好像异教的信仰者，生锈的铁就像是犹太人。犹太人被他们自己的信仰所腐蚀，而不是被属神的信仰所腐蚀。神将他们两方的人马聚集在一起说，我与你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们就变成了金子。这就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，绝对是一件大喜事。这是天上的作为，这是福音之美。神带领那些远离他的人，那些与他敌对的人，那些常常与神有分歧的人，神把他们聚集在教会里，学习成长和改变。教会不仅有神的爱，还有肢体间彼此的爱，福音的爱也传递给其他人。这里有灰尘，也有生锈的铁，被连接在一起，而这样金子就会从我们身上生产出来。这是福音的黄金。当你开始感知到神的工作和良善时，当你看到所发生的事情时，你就会感到喜乐。几年前我应邀去参加一个教会的演讲会，那里就像是我们的教会，他们有录影带，我们还看了一个牧师的视频。视频鼓励教会提供支援，这是一个南部的长老会，但是视频介绍的是韩国牧师，他被差派到罗马尼亚向匈牙利人传福音。也就是说，他们要支持一个亚洲的牧师，他被差遣在格古拉向阿提拉人传道。这比万圣节有趣多了，这是天上荣耀的事情。神的子民乐意看到这一点，不同语言、不同民族和国家的人因着福音的缘故聚集在一起。我们看着这一切说，这会成为金子，这就是福音。我们很高兴看到这一切，我们渴望看到这一切，我很想成为神工作的一部分。我们成为教会，谈论神无尽的恩典，我们相信启示录第五章的新歌，歌词说，你配拿书卷，配揭开其印，因为你曾被杀，用自己的血从各族、各方、各民、各国中买了人来，叫他们归于神，又叫他们成为国民，做祭司，归于神，在地上执掌王权。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、丰富、智慧、能力、尊贵、荣耀、颂赞的。颂赞、尊贵、荣耀、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如果我们发自内心唱出这首诗歌，那不是很棒吗？我们当然愿意唱这首歌。我们收养小孩的父母会说， 所有的阻隔都移除了，所有的心都打开了。我们会拥抱邻居说，所有的阻隔都移除了，所有的心都打开了。我们能够面对很多不同的人说，请看一看，因为福音我们拥有了和平，这和平还在倍增。当然做到这个比较难，真的很难。教会把所有不同背景、不同种族、不同社群的人因着福音聚集在一起说，我们希望所有的阻隔都要移除，所有的心都要打开。使徒在经文中以奇妙温柔的心肠告诉我们，耶稣带来了和平，和平是福音生产出来的黄金。请不要错过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八节的最后一句话，保罗在那里说，因为我们两下借着基督被一个圣灵所感，得以进到父面前。我们两下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可以进到天父面前。这解释了第十九节的话，十九节说，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了。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了，有同一个天父，在同一个家庭。尽管来自不同的背景、不同的语言、不同民族、不同种族，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了。当这一切发生时，福音就要在现实中发挥作用。这是比义务更加重要的东西。我们拥有了一颗渴望属神家庭扩展的心，也是珍爱我们所有家人的心。几个星期前就在这个地方，我们社区一位亲爱的圣徒名叫路易斯，他安息了。我很了解他跟他的家庭。过去他对儿孙们说话很刻薄，儿孙们也都认为他是一个很坏的祖母，但是他后来改变了。你们参加葬礼的人都知道我在说什么。人们回忆说，当他的儿孙们回到家门口，他就会说，哇，你在这里真是太好了，你是我亲爱的孩子。这听起来不可思议。下一个孙女刚进门，他又会说，哇，你在这里太好了，你是我亲爱的孩子。他总是说每一个孙儿孙女都是他亲爱的孩子。家庭聚会的时候，13个孙子女都会穿着一件写着祖母的宠儿的 T 恤。他们都承认祖母的爱使他们都成为同等的宠儿。神说，你们犹太人和外邦人都要认识到你们有一位天父，你们是神家里的一份子。神在说什么呢？神说，我们在他面前是平等的，因为神的恩典，每个人都是受欢迎的。这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？我们开始明白，或远或近的人，我们都是神的宠儿。首先，这激发了我们的使命感，是吗？我积极参与圣工，并很高兴成为教会的一份子。教会有伟大的历史，又有被赋予的使命。我拥有了传递福音的巨大热情。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，我们希望福音被广传，而不仅仅是使命感的冲动。我们想把福音传给孤儿寡妇、囚犯和穷人。这种伟大的怜悯驱使着我。越来越多新一代的人说，我们意识到这是神的呼召，我们要把福音说得简单明白。我们需要更多的家人坐在这里，我们要通过向人表明他们会成为神的宠儿来展示这一点。就像我们现在一样，我们成为神家中的一份子，不是靠我们的行为，而是靠神的恩典。我最后要说的是，当我们谈论福音的时候，我们要把福音带给外面的人。但是如果我们只是说，这是我们的义务，这是我们的责任，这是教会要求的，我会告诉你，这样传福音是不会有效果的。使徒保罗谈到我们是神家里的人，因为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洞，除非我们的家庭完整，否则这个洞不能填满，我们都不能得到满足。我们的心中都有深深的渴望，我们里面希望张开手臂去拥抱某些东西，直到我们所渴望拥有的家庭活现出来。我记得凯西对我说过，当我们三个孩子长大的时候，他感觉需要多生一个孩子。这不是我的想法，但他就是这样想的。这是正常的想法。有人说， 家里面需要爱，而不是需要解释。爱比责任重要。当我们说神成为我们的父亲，神使我们成为家人，那么也许我们会开始爱那些迷失的人，而不只是觉得有义务去接触他们。想想这一点，新的无神论者们的那些辩论对于懂历史的人都不会陌生。其中凯伦·阿姆斯壮写了一本书，名字叫《血之战争》，回答了新无神论的四大歧视。他以惊人的坦率回应他们，是的，这是真的，当宗教变坏的时候，就会出现十字军东征，出现北爱尔兰和苏丹的激进分子，也会出现激进的伊斯兰恐怖分子，这一切都是真的。但你必须看看无神论掌权的时候又发生了哪些邪恶的过去呢？那时候发生什么呢？出现了史达林、列宁、毛泽东、波尔布特和希特勒。当然，学者们会讨论哪一种更糟糕，哪一种更残忍，哪一种会带来更多的痛苦，是宗教带来的多呢，还是无神论带来的多呢？我必须告诉你们，每一方都会提出自己的资料，我怀疑人们能够在逻辑上解决争论。我们愿意回应说，如果宗教变成和平事业的绊脚石，原因是因为我们里面的心态，我们之间的障碍是否移除了呢？我们的心是否向人开放呢？因为只有这样，和平才能从我们身上散发出来。这是我们最终的答案。我们有不同的表现吗？我们的手伸开拥抱人了吗？我们的家在扩大吗？我们喜欢这一切吗？当迷失的人来到我们的身边时，我们实践了这一切吗？当我们改变的时候，这就是耶稣基督所宣告的和平的福音正在工作的证据。我的父亲是在南方农村长大的，那里的种族歧视和偏见根深蒂固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，他被分配到了日本占领军，并且参加了一个实验性的混合军团。这对他来说真的很难过。在军团里面，尽管都是男人在一起，但他仍然要面对危险和敌意。回国前，他走下部队的运输机，要跟不同种族的人握手。他实在不想这么做，因为他需要触摸到那些和自己不同颜色的手。他不想这么做，这种感觉总是挥之不去。我们对父亲的背景知道得非常清楚。当我的姐姐跟她的丈夫收养了一个非洲裔的美国孩子的时候，我们大家都想知道父亲对这个会有什么反应。耶诞节全家人都聚集在一起，我们得到了答案。所有的孩子都有一张跟父亲睡在沙发上靠着他胸膛的照片，包括那个新的宝宝，新的非洲裔的宝宝，这真是和睦啊。尽管困难重重，但是我的父亲在寻求活出他所知道的福音真理。我必须告诉你，这还不是故事中最好的部分。最好的部分，直到我父亲的葬礼上我才知道。那里有麦克风，人们追思逝者的善良，说了很多话。先是儿女们说话，接着是孙儿女们说话。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，三个非洲裔的美国人在我父亲的葬礼上的发言。第一个是我父母的邻居，那个时候他们从黑人社区搬到这里，很多人对他们看不惯，他们有很多的难处。房地产的价格是什么样的？社区附近会发生什么事情？没有人告诉他们。这位老妇人站起来说，查普尔先生跟夫人首先来到我们家门口，他们欢迎我们到这里来。还有一个住在街对面的人，他有一段时间失去了工作，当收入变得越来越少的时候，他说，我父亲总是第一个借钱给他的人，所以他能够在那段时间活下来。如果你知道我父亲对金钱的态度啊，你就会知道他有多大的改变。还有街对面长大的那个现在做教练的人也上来说话了，他是我们的邻居。这个著名的中学教练，他赢了很多的冠军， 但是他在职业生涯的晚期，他不再是一名中学的教练，而成了一名学校的管理者，接管了一所为城市里面问题青年所开设的学校。那个人站在我父亲的葬礼上说，我和你的父亲谈到了学校的计划，我们要帮助遇到问题的年轻人走一条更好的路。你的父亲看了那个计划，他说，如果不去和年轻人的父母打交道，这个计划是不会成功的。除非和年轻人的家人打交道，否则这个计划行不通。教练说，他跟我父亲曾为孟菲斯城内的家庭制定了一个计划，这个计划已经成为孟菲斯市公立学校的模范计划。我为我的父亲感谢神，我更为我父亲的父亲感谢神，是他们教会了我们认识神的奇迹、善良、荣耀和和平。是神拆毁了人与神之间敌意的墙，同时又拆毁了人与人之间敌意的墙。神给我们机会去把福音传给失丧的人，这真的是令人欢欣鼓舞。我们真的爱迷失的人，而不只是感到有责任去接触他们。我们渴望有一天，尘土和铁锈会聚集在一起，成为黄金。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，我们满心的感谢神。神使我们成为他家庭的一份子，他向我们伸出双臂，希望我们扩展出一个更大的家庭。神使我成为教会的一份子，我们会想做同样的事。我为此赞美神，我祈求神使我们成为一个教会，那里的尘土和铁锈聚集在一起，成为黄金之家。因为福音的缘故，耶稣基督现在就在这样的工作着。
主的恩典何等美好，主的恩典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不能忘掉。欢迎收听《无尽恩典》。您现在收听的是由蔡伯恩博士主讲的《无尽恩典》节目，题目是《当墙倒塌的时候》。我们研读的是《以弗所书》第二章。通过了这样的学习，我们认识到自己有责任分享神的爱和恩典。蔡博士，在今天的讲座里，你提到信徒都是一家人。有些基督徒会说，圣经并没有告诉我必须爱那些不信的人，我只爱那些在基督里的弟兄姐妹。对这样的说法，你会说什么呢？
我认为他们会是可悲的人，我不想见到他们。他们会说，等等，难道真的要我爱一个不属于神家的人吗？难道我真的需要关心一个不在乎基督的人吗？也许他们从神学方面在思考，认为那些不在乎耶稣基督的人是基督的敌人，我们还应该关心他们吗？难道他们不是对基督不忠诚吗？我不应该关心他们。但这不是圣经的观点。想想我们所知道的经文，神爱世人，对吗？神不是仅仅喜欢这个世界上的某些人，神的爱有不同的层次。是的，我们都会承认这一点。但诗篇第145篇清楚地说，耶和华善待万民，他的慈悲覆庇他一切所造的。这真是范围非常广泛的声明。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这样说，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，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。他并没有说只要向信徒一家行善，不要向其他人行善，而是说向所有人都要行善，特别要向信徒行善。
圣经还有教导说， 爱你的仇敌。
是的，还要爱你的仇敌。我想到那些对我们来说合乎逻辑，对他们的心也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如果你爱耶稣基督，你就会爱上基督所爱的人，这是肯定的。那么耶稣他爱谁呢？他爱一切他造的。也许不是救赎的爱，但他爱所有他造的人。此外，你跟我如何认识那些在基督里的兄弟姐妹呢？就是爱他们。神在各种各样的人群中，用各种方式借着圣灵工作。如果没有对迷失人群的爱，我们不可能去接近他们。如果我们没有出于那对耶稣基督的爱去关心他们，人们为什么要听我们说话呢？所以，爱失丧的人，使我们大有能力地表达出耶稣基督对他们的爱。
我们没有时间在这里深入地探讨，但是我还是要问一个问题：如果神呼召我爱他们，那么我如何克服对他们的鄙视呢？特别是他们实际上不可爱，那怎么办呢？
好吧，使徒保罗提醒我们，我们自己从前也是这样。如果没有基督，你还能做什么呢？保罗说，记住过去你是谁，你是世上远离神没有希望的陌生人和外邦人。从各方面来说，你都是没有希望的人。这些人是傲慢的，有些人是绝望的，他们对待性的方式，对待工作伦理的方式，他们互相相处的方式，都是非常罪恶跟肮脏的，因此我们很难认同他们。但同时福音提醒我们，如果没有神的恩典，我们也是和他们一样的远离神。
确实如此。
因此我们认识到自己的身份，如果不是在基督里，我们也是和他们一样，这使得我们因为基督的缘故而爱他们。
永生怎样围绕耶路撒冷，照样神也围绕他的百姓。众生怎样围绕耶路撒冷，照样神也围绕他的百姓。耶和华的福报不离，从今世直到永远。众生怎样围绕耶路撒冷，照样神也围绕他的百姓。众生怎样围绕耶路撒冷，照样神也围绕他的百姓。耶和华的福报不离，从今世直到永远。耶和华的福报不离，从今世直到永远。
谢谢你，蔡博士。基督使我们能够爱别人，这真的是一个令人兴奋的真理，我们可以应用在今天的人际关系中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错过了今天令人鼓舞的讲座，或者是蔡博士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讲论的任何一个部分，我们邀请您可以透过我们的网站来收听。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，欢迎您可以透过短信和我们联系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-9966-122。我是芳华，欢迎您下次继续收听无尽恩典节目。愿神赐福保护您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也比山高。